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常常把大法真相告诉遇到的有缘人。讲讲我遇到的三位70岁左右的老人听闻真相后做三退念真言的故事。去年9月份，我遇到一个快70的老人，面黄肌瘦，萎靡不振，就问他，你怎么这么不精神啊？他说，我得了癌症了，已经是晚期了，做了手术后钱花了不少，可病却越治越重，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了，每天儿媳妇给我做一个鸡蛋我都吃不了，一点也吃不下。说着话，他的情绪很低落，还说，我现在也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。听完他的话，我劝他说，你别这么悲观，或许还有办法呢。你听说过法轮功吗？他说没听说。我说，你看我20多年没吃过一次药，身体还这么好。我告诉你两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能天天默念，或许你的病就会好起来。他说，真的吗？可我记不住啊。我就用笔给他写在一张小纸条上，我又告诉他，你还得把曾经入过的邪党组织退出来。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真相，他很高兴地答应愿意三退。我说，那就用健康加上你的性退了吧，从今以后你会越来越健康。3个月后我又遇到他，我问他，你还默念那9个字吗？他说，开始念了，后来找不到那张纸条了，忘了怎么念了。我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。至今过去快1年了，前几天我又遇到他，问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他说，我现在可能吃饭了，体重增长了20多斤。我看他的神态好了，也有了精神了。看到他的变化，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70多岁的大姐，说话有气无力的，就问他身体怎么样。他说，我的身体糟透了，这几年做了5次手术，还患有冠心病、高血压，睡不好觉，反正没有舒服的地方，你看你的身体多好。我说，我是有信仰的，20多年没吃过药了。我接着问他， 你相信有神存在吗？他说信。说话间，我知道这个大姐是个老师，姓张。我说，张老师，你从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的。他答应了。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的真相，他很痛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。然后我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嘱咐他天天带着，天天念上面的那九个字，身体肯定会好起来的。前几天我遇到他，问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他拍着胸前说，我天天带在身上，天天都念那九个字，我现在能很好的睡觉了，我的冠心病也好多了，晚上坐下心不那么乱跳了，身体也有劲儿了，我会继续念的。我说，你要好好谢谢大法师父。他说，我会诚心谢谢大法师父的。有一天出门，我看到一个大姐模样的人，就问他多大年纪了。他说，今年66了。我说，那我就叫你大妹子了，你身体还好吧？他说，一身病，看你多好啊，没有病，走路带小跑。我说，你也想有个好身体吗？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方法。他赶快问什么方法。我说，你知道法轮功吗？他说听说过。我告诉他，我就是练法轮功后身体才这么好的，我以前有十几种大病，学法练功后全都好了，20多年了，我没吃过药，没上过医院。他问，你看我的病也能好吗？我说，我教你个秘诀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可能发生奇迹的。另外，你还得将你入过的中共的邪恶组织退出来，会对你有好处的。我给他讲了三退的真相，他退出了团和少先队，我俩还一起念了10遍九字真言。他说，你能不能教我练功？我说行。那天晚上，我把师父的教功带送给了他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一个新接手的盒装月饼促销员，他卖的月饼不仅没有名气，还是当地不热销的广式月饼。面对10多家厂商的竞争，这位新手能走出一条路来吗？那一年正值中秋节前夕，我失业了，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就在本市的沃尔玛找了一个月饼临时促销的工作，被分配促销盒装月饼。盒装月饼是卖包装的，一般用来送礼的，没有散装月饼时会好卖。大部分厂家的临时促销员都是卖了几年甚至10年的经验丰富的老促销员，卖的又都是大牌厂家的，而且卖场的位置也好。而我卖的厂家没有名气，位置在边上，旁边还有一个大柱子挡着。 我站在偌大的卖场，看着十多个不同厂家垒的像小山头一样的月饼，我心里直犯愁，怎么卖？对面一家那个老大姐是做了十年的老促销员，她跟我说，我这个厂家的月饼是整个卖场最难卖的，因为是广式月饼，当地人吃不惯，每年只能卖出50盒左右，今年经济不景气，更加难卖。不过好在有1500元的保底工资，叫我来混混那点保点工资得了。我想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得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，不能混日子，得对得起这份工资。于是，没有从身边走过的人，我都会微笑着问，需不需要买盒月饼？而其他的促销员都聚一块儿闲聊。出乎意料的，没几天我就卖了一盒100元左右的月饼，打破了本卖场的历史记录。一个促销员嘲笑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个儒雅的男士，他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转悠，促销员们聊得很开心，谁也没有搭理他。男士好不容易转到我这里，我微笑着问他，是不是要买月饼？他说，是的，而且要最贵的，要送人。每个厂家都有一个招牌产品，统一价格698元。我就给他介绍这款招牌月饼，他认真地听完以后，很有购买的意向。其他厂家的促销员听到了，全部都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让男士去看看他们的月饼。对面那个大姐说，原来先生真的要买月饼，刚才我们都以为您只是随便转转而已，送礼一定要选大牌厂家，他家的产品什么名气也没有，每年都卖不到50盒，我们厂家的月饼从口感、名气、销量到做工，在我们省都是名列前三名的，您送人的话拿得出手。从外包装看，我们的包装是红色的，代表红红火火、喜气，他们家那个咖啡颜色看上去紫气沉沉的。他一边夸他家的月饼，一边诋毁着我们的产品，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。这在我修炼以前，这个大姐这样的话，我月饼也不卖了，得跟她大干一场。就在我还没回过神来时，那位男士对我说，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这个月饼好不好吃？啊，好不好吃？我不知道呀，你没吃过？他问。我说，没有。话一出口，引来周围一片哄堂大笑。那位男士用拳头捂着嘴，也开心地笑了。那位大姐接过话说，我卖了10多年盒装月饼了，哪家的月饼什么味道，我一清二楚。这个女人是个新手，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月饼什么味道？他家的是广式月饼，甜兮兮的，当地人吃都不会吃。我们家的是火腿的，当地人都爱吃。这时我内心平静，没有气恨。我发自内心的对犹豫不决的男士说，大哥，我觉得这个姐姐说的有道理，这么贵的月饼要买回去家人不爱吃的话，我真的过意不去，您就买他的吧。那个大姐也说，是啊是啊，买我的吧。那个男士看了我一眼说，帮我装起来吧。只见那个大姐就急急忙忙去装袋了。那位男士指着我对他说，我要买他的，不是买你的。他又对我说，愣着干嘛，帮我打包呀。啊，要我的呀，您想好了没有？我说。那个大姐也说，先生您再好好想一想，他家的月饼当地人不会吃。那位男士说，没有关系，也想让家人换一换口味。那个男士走了以后，大家一片哗然，说这样都能卖出去。第二天中午快到轮班时，我们厂家的主管来到卖场，见到我就劈头盖脸的厉声质问，你怎么能说我家月饼不好吃？那个大姐也走了过来帮腔，对我说，是呢，卖东西要么会吹， 卖吃的东西，不管吃没有吃过，好不好吃，都要说好吃的。我觉得你真的是不适合卖东西，趁现在还没有正式大卖的时候，你重新去找一份其他工作吧，别耽误了人家。他又对主管说，趁早换人。主管又对我说，我们现在只是试用你，你如果不会卖东西，我随时可以让你走。我说，我没有说月饼不好吃，我只是说我没有吃过。我忙回答。那个大姐插嘴说，意思是一样的，绝不能这样说。我跟主管说，月饼卖掉了。主管一愣，卖掉了？嗯。那个大姐说，瞎碰着的。这时主管瞪了那个大姐一眼，口气一下就缓过来了，很不客气地把大姐支开，然后问我事情的经过。我没有告诉主管那个大姐对我们的产品的诋毁，这在修炼前我是做不到这样的，我非得在经理面前告状不可。过了几天，又来了一个男士，是一个老板，说要买30盒盒装月饼送员工。我就给他介绍了一款最实惠的月饼，58元一盒。也是快要成交的时候，一个厂家的促销员走过来说，可以看看他们家的一款铁盒装的月饼，才38.8元。那个男士就歉意地对我说要去看看。我说没事，我想当时经济不景气，大家都不容易，所以真心的希望他能省点是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那个男士走了回来，说还是想要买我的，但是他开始跟我讲价，可主管一再说过，这款月饼一分钱也不能少，我就抱歉地跟他解释，他一下子就火了，别以为我赚回来买你的，你就那么硬气，哪有买东西不讲价的，人家那边8.8元都可以少的。我看着他非常生气的样子，我也实在没办法了，就说，大哥，我听着他家那个真的实惠，要不你就去买他家的，他家那个铁盒是真的漂亮，您的员工吃完月饼还可以用铁盒装东西，你也可以省下几百块钱。后来他一边对我骂骂咧咧的，一边让我包装月饼，过程中不管他说的多难听，我除了微笑，一句话也没有回过去。这一单出去，整个卖场彻底坐不住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一个促销员说，人长得漂亮就是资本，另一个街上还得会卖笑。我心依然不为所动。大概这个订单卖出的两天后，又来了一个男士，匆匆围着卖场转了一圈后，就直奔我摊位而来，对我说要买我们厂家30万的月饼。我听了很高兴，以为来了个大单，可是他说要避开沃尔玛卖场，直接从厂家出货，还问我厂家在我们本地的办公地点，让我下班后带他去。他说他直接从厂家拿货的话，可以省一大笔钱，而且承诺我事成之后给我一笔不菲的提成。一直以来我们本地一般的工资都很低，我孩子又小，花费很大，所以生活真的很艰难。但是师父在弘印二普照中说，我们大法弟子要节制事下流，我想我修炼了就要正直善良，所以就诚恳地对他说，要买可以，可您是在沃尔玛看的商品，那么就得在沃尔玛下单，我也不会带你去我们厂家的办公地点，沃尔玛承租了这么大的场地，如果卖场的人都这样做，沃尔玛怎么生存呢？这么多员工怎么生存？他很生气，说我死脑筋，不懂得变通，人又不是为别人活的，别人如何生活那是别人的事情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他怒气冲冲地走了。隔天，来接我班的同事问我 有没有人来说要买一个大单，但是不通过沃尔玛卖场？我说昨天有。他很紧张地问我怎么说，我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。善良的同事很高兴地对我说，幸亏你英明。他告诉我，那个人是来试探我的，如果我答应的话，我们这个厂家的所有商品，不仅仅盒装月饼，都要被驱逐出全国所有的沃尔玛卖场，而我们厂家有很多其他产品在沃尔玛是主要卖场。我感叹人心叵测，也感恩大法对我心灵的洗涤，让我不为利益所诱惑，得以躲过一劫。临近中秋时，大家都在忙着给亲朋好友送礼。一天，一个年轻的女士推着半推车的散装月饼从我跟前走过，我照例像以前一样打招呼，请问还需不需要带一点盒装月饼？她说她要送娘家人，让我跟她讲一下。我就给她推荐了最实惠的月饼。推销完之后，她就说她不想要这些散装月饼了，要换成我卖的盒装月饼。我一看那么多散装月饼，那个促销员一定是花了很大力气才卖出去的，多不容易啊。这样想着，我就对他说，我刚刚听说月饼是要送您娘家人的，一共买了200多块钱，那么就别换了。盒装的好看，但是200多块钱只能买30个，散装的实惠，200元买这么一大堆，给娘家人的实惠更好。有道理。他高高兴兴地谢过我之后，推着车走了。突然，我毫无防备地被人从背后抱了起来，又放下来。回头一看，是一个女孩。她说，姐姐你真好，你不知道我一直站在你背后，刚才那个人推的月饼是我卖给他的，费了好多口舌才卖出去的，你要是把他搅黄了，我今天一定跟你没完。我微笑着对他说，我怎么可能把他搅黄。从那以后，那个女孩不忙的时候天天要来找我几次。她说，我跟所有买我月饼的人说，整个商场的盒装月饼就你家的最好，要买就跟你买。后来一次，我手机忘在月饼摊位上，被她捡到了归还给我。卖完月饼后，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一个小小的善举换来了一份真诚的回报。有一天，一对年轻夫妇转了整个盒装月饼摊位，中间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们。转到我这里的时候，我耐心地跟他们介绍了我所有的月饼。介绍完以后，他们微笑着对我说要再转转，我也微笑着说，没关系的，转不到合适的再过来。等他们走了几步，卖场一个促销员对我大声说，看着都不像买月饼的，你还费那么大力气。我一听，怕他们听到了会尴尬，也大声对着他们的背影说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，你买东西难道不多看几家货比三家呀。只见那个妻子对着她丈夫耳语过后，转身来到我月饼摊位旁，指着一款精致的果冻月饼对我说，这款月饼有多少盒？我说30盒。他说给他全部打包。我说，不值得为着生气，买那么多干嘛？他说他没有生气，他是一个美容连锁店的店主，他的顾客都是女的，应该会喜欢。而且跟我说，还需要20盒左右，希望能从厂家再帮他进。后来主管又从其他卖场给调了20盒过来。中秋节前夜，商场人头攒动，可都是只看不买。这时商场广播突然宣布，盒装月饼买满200元 折返现金20元。我把这个好消息讲给顾客，顿时我摊位人群拥挤，大家都争相购买，单子一个接着一个。我打电话给主管，主管调来4个男的，加上他本人，一共5个人来帮忙从仓库搬货。1个小时左右，偌大的仓库，其他仓位的月饼还堆得满满的，我们这个厂家的仓位一售而空，只剩下摊位上零零散散的大概30盒左右的月饼。过程中有顾客边买边问我，为什么只有你家月饼搞活动，其他家没有搞？我说不可能，真的是全场都在搞，你们可以再去问问。这时主管悄悄地瞪着我。最后不忙的时候，有一个促销员过来跟我说，你们家月饼今晚怎么那么好卖呀，我们全部人都在看着你卖。我说因为今天商场搞促销呢，你们没有这样卖吗？他说他们按原价卖，如果这么卖的话，厂家不亏死吗？我说你们想过没有，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这么多月饼要是卖不出去的话，厂家岂不是更亏？他一听扭头就跑了。我看见他也开始这样推销了，我又告诉其他促销员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顾客，因为我也希望他们能多卖一点。所有的促销员如梦初醒，也像我这样叫卖起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一对母女过来退一盒月饼，对我说怕家人不会吃广式月饼，还是想买点火腿月饼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微笑着接过月饼说没事的，看得出他们非常歉意，一再说对不起。我微笑着对他们说，真的没事，明天就过节了，真心希望你们能买到心仪的月饼，开开心心过节。女孩竟然微笑着微微对我鞠了个躬。第二天中午，和我对班的女孩打电话给我说，让我不要去接班了，月饼只剩下一盒正品和一盒赠品。过一会儿她又打过来高兴地对我说，2盒都卖出去了，主管把赠品的标签撕掉当正品卖掉了。这次的月饼能够销售一空，别人以为是我运气好，可我知道当我面对许多的诋毁和嘲弄，甚至是投诉与试探时，我心里总是为他人着想，因为我至纯至真的善念符合了大法真善人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展现了符合法的美妙与殊胜。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夸夸其谈、能说会道且尖酸刻薄的人，就是人们眼里那种不好惹的人。修大法不但使我病好了，还教会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是大法洗涤了我的心灵，让我体会无病一身轻的同时，也让我变成了一个诚实、善良、正直的人，每天活得充实而快乐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从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，今年61岁，家住农村。我说说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这些年来大法给我们的福分。10年前，我老叔得了肾癌，在一个大医院里把一个肾给切除了，手术后疼得顶不住，还打着点滴，虽然里面有止痛药物，还是疼得哎呦哎呦的呻吟。我和家人去看望，我说老叔，现在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，赶快在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们师父就会管你，我们师父是慈悲的。老叔就在心里念了起来，过了一会儿就安定下来了，慢慢的老叔就好起来了。老叔老婶子都说太神奇了，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们一家。邻村有一位老太太，当时58岁，在医院里检查肝都有癌细胞，做检查身体也不行了，越来越严重，后来医院不收了。老太太听说了我老叔的事，她回家后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过了几天什么都能吃了，体重增加了好几斤，他们全家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我练法轮功前体弱多病，到20岁的时候全身关节痛，经医院检查有类风湿病，谷雨季节就是3月份的时候还穿着棉裤棉鞋，收麦子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了，我还穿着秋裤，我还有心率过速、肠炎，经常肚子痛，痔疮，经常便血，很多病，到医院拿药也不好使，医生的话就是不灵，而且导致我视力不好，真是苦不堪言，没有好的时候。1997年的一天，我得到了转法轮，当时同修说这本书如何好，我还不相信真有那么好，请回家认认真真的阅读，慢慢的发现转法轮这真的是不一般的书，慢慢的觉得是真正的天书。我从此遵循真善人标准，要求自己认认真真的修炼，做一个好人。几个星期之后，我的身体奇迹般的好了，从此我在遇到矛盾时，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时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对小孩教育时注重培养孩子的传统美德，家庭和睦。有一次丈夫得了胃病，挺严重的，吃了东西就吐，吃药也不管用，到县里的小医院检查，医院确诊不了，医生又让我们到北京肿瘤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，当时好多人都在排队，排队的都在我们前面加塞儿，我们也不往心里去，看着他们有一种很可怜的感触。中午才排到我们，可是机器又坏了，到第二天上午才做检查，医生检查之后说病人的情况很好，保证没事，7天之后再拿结果吧。丈夫的身体果真恢复健康。后来我想到当时机器坏了，那不是师父电话我们不用检查了，丈夫的病没有事，当时悟性不好，没有悟到师父的电话。我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道德水准提高了，在家里体谅他人，善待老人。80多岁的老婆婆一到天凉的时候就容易得气管炎，兄妹他们都上班很忙，晚上我主动叫丈夫和老人作伴，白天我做饭和老人一起吃，老人很高兴。有一天 老人给我看他脖子上戴的小莲花护身符，说戴上它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爱得病了。婆婆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得福报了，身体非常健康。我儿子从小就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，道德水准很高，在做买卖的过程中把心摆正，不坑人不骗人，生意红火，口碑很好，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。我就借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使很多人得到大法的救度。练法轮功二十多年来，神奇的事情在我身边发生的太多了。现在我每天高高兴兴地讲真相，让更多人明白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潜意真善人对人心的归正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。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，到我记事的时候，十年文革已经结束，家在农村，那时的条件很艰苦，用的是煤油灯。到了夏天，大家都在外边乘凉，听爷爷奶奶讲各种善恶报应故事，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善的种子。十年文革摧毁了很多传统正统的东西，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很多假恶斗的东西，但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头脑中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在，遇到问题用积德造孽做总结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那时候的农村有辈分之说，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称呼的，叔、伯、爷等，辈分大小与年龄无关，一家有事全村人帮助，有力的出力，有钱的出钱，那种帮助是无私的，也是发自内心的，男女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，彼此见面会脸红的，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，离婚都是很少见的，谁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当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总之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是保存了下来。记忆中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1992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台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之后，道德败坏的感觉最强烈，人们的目光完全转向了经济，一切都在向前看。那时我正在上大学，晚上走出校园门，时不时的能听到老年人骂江泽民不讲道德，败坏了社会风气。大学里面的现象是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掩的事，好像可以公开化了，谈恋爱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了，找人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。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，应当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，讲科学一切向前看才是时髦的东西。至于什么是封建迷信其实并不是很清楚，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人来说，就这样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我也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真理，人到底为什么活着，就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苟活，不甘心却又很无奈，每天都生活在苦苦的挣扎中。1992年5月法轮功在吉林省长春市悄然传开，直到1993年我才得以看到了《法轮功》一书最初的版本。我看了一遍， 也知道里面讲做好人挺好，可是对里面讲的特异功能部分因为不相信而障碍住了。直到1994年6月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讲法班后，才开始逐渐接受和理解真善忍的理念。还记得讲法班结束时的那个晚上，已是9点多，我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流了一路的眼泪，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，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。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，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，凡事顺其自然，什么都不争了。通过修炼法轮功，明白了很多天机，那种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才是人真正的乐趣。物质上的追求会带来人的贪婪与欲望，只能让人苦上加苦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记得那时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，人人都说好，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练法轮功的优先，农民种地要交公粮，练法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，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，粮库的工作人员直接提出练法轮功的免检，3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带法轮章的都知道是好人，当官的不贪污受贿了，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，经商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诚信经商，人心在一步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，数不胜数。可是这一切在1999年7月20日后发生了改变，尽管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，一意孤行，对法轮功善良群体实行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，对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极力诋毁，本来对法轮功理解和认可的部分中国人一下子被吓住了。在这血腥的红色恐怖面前，许多人不得已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的生活方式，腐败慢慢的成了口头语，表示接受了中共官场的腐败，走后门拉关系成了公开的模式，一夜情二奶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效仿，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。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，在大陆由于被中共谎言的灌输冲击，一些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是什么滋味，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态，良心、道德、正义这些正面价值观的词汇渐渐离开了善良的中国人。而我依然思念那棵老树下爷爷奶奶的故事，一个个善恶有报的故事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回归的评论文章，潜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。
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。时间飞逝，一转眼又迎来了2025年黄历新年。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，我们来说说福的由来。新春迎福，开门见福，迎春祝福。新春之际，万象更新，家家户户贴福，拜年祝福。福字表示福气、福分、福祉、福德、福慧、福至心灵等等。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表达美好的祝愿与希望。中华福文化历史悠久，
源远流长。福字在甲骨文字形中，左边的士象征神坛，右边的福像一双手捧着一壶酒，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人们在祭祀时用好酒作为祭品献给神明，感恩过去一年的风调雨顺，天地和谐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天人合一、敬天信神的民族，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和善恶有报的道理。所以敬天供神对古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因为相信有神灵存在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——祭祀。据记载，中国早在周朝时就形成了完善的祭天仪式，制定周礼，形成2000余年承传的正式礼仪。祭天、祭地、祭祖，从上至下，从皇帝到百姓，形成了完整的敬天礼祖文化体系。腊祭百神，岁末年初感恩天地。新春祈福本来的意义是在旧的一年将过去，新的一年将到来之时，供奉诸神和先祖，感恩神灵一年来的庇佑。每年的农历12月被称为腊月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腊的本意指冬至后三戌，腊祭百神，就是说古代在农历12月里合祭众神，叫做腊。整个腊月都被一种浓浓的神圣气息包围着，人们谨言慎行，充满了敬畏，连扫尘煮祭品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。一进入腊月，人们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，要恭恭敬敬。在传统文化中，祭祀具有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，认为祭祀是教之本，教之治也。《战国策·赵策》云：“教民成礼。”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不断丰富着敬神尊神的内容，如贴春联、窗花、年画、点爆竹、拜年等等。腊月里，从供天地到送灶神、换门神画、请财神、供祖先、拜神等等，人们从小到大，每年都要经过一次这样的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洗礼，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神传文化的熏陶。对天地神灵的崇拜能让人自我约束，惩恶行善，民心归正，敬畏天道及珍惜万物，可得天地厚赐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礼莫大于敬。祭祀是中国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周礼中记载：“邦都之父以待祭祀。”左传中也说：“祀国之大事也。”就是说，国家所征的税赋主要用于祭祀，天下大事莫过于祀。那么在传统文化中，如何做到祭祀的至诚与恭敬呢？历史留下了许多感恩天地而无所求的事例。古人讲礼莫大于敬。汉文帝每次举行国家社稷的祭祀大礼时，他都诏令司礼官敬而不齐，也就是以盛大祭祀礼敬神明，呈现对神明的虔诚敬意，但是不祈求神的赐福或保佑等等。汉文帝敬天地顺自然，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。唐文宗开成年中，久旱无雨，就命各郡的郡官 都来宫中紫宸殿祭祀祈祷。文宗整个脸上布满忧虑，宰臣都看得到。有宰臣禀告文宗天文星官上奏的内容，说这久旱是天时天象的反应，请圣上不要过度劳心。文宗皇上严正地说，朕为天下君主，无德保护人民，导致这场灾旱，现在又受到上天的谴责，如果三日内不下雨，朕应当退位，另改选贤明君主来领导天下。宰臣们听了都哭泣流涕，各自请罪祈免相位。就在那天夜里，降下了及时雨，遍润汉地。汉文帝、唐文宗他们都能礼敬神明，虔诚内省，而不妄求上天的赐福，然而福分却自然降临。历史往往会有两面的展现，如南北朝时，周武帝禁止各种祭祀，拆毁寺庙，焚毁经像，许多山神庙都被拆除了，当时多地发生大旱。于毅出任安州的总管，当地水都干涸了，依照旧习俗要去白兆山祈雨。于毅来到被拆除的神庙原址祭祀，为百姓祈雨，当天立即下了滂沱大雨，而其他地区仍焦土如故。于毅祭祀得雨，百姓十分感念他。周武帝废止古圣人制定祭祀的典范和礼仪，不敬神佛，不仅误民害民，自己也不免遭报，年仅35岁就暴病而亡。回归传统，人心归正。历史是留给后人的智慧，古时上至天子，下至百姓，无不以天为尊，以其为观察形势的基点，于是才有了天人合一的完整理论出现，有了敬天礼神的一系列仪式。传统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，并穿插于日常生活之间的，是由一系列信仰和习俗形成的，都与祭祀、神话或佛道信仰有关。如果一个事物失去了传统的内涵，仅仅保留表面的形式，如无本之木，无源之水。福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，但是现在却在中共数十年的无神论思想灌输中，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神圣庄严的一面。一切向前看，利益至上，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，福的内涵也被变异，取而代之的是把福字的偏旁用龙头拐杖表示长寿，金葫芦表示财运替代。人们贴福就是为了求财求运。然而福的本来含义是对于天道的恭敬与感恩，是让人在祭祀文化中知敬畏明善恶。福从何来？古人讲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只有回归传统文化，真正了解神传文化的来龙去脉，才能知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其中真意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祝愿听众朋友们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刻，敬天感恩，回归传统，真正成为一个被神护佑的有福之人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